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第22章，就是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章。这是亚伯拉罕一生中最重大最艰难的抉择，也是他信心的巅峰，是信心之父最有力的显明与见证。这是记载在亚伯拉罕刚刚经历了一次信心失败，并送走凭血气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之后。以下我们将按经文的顺序依次展开分享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首先来看耶和华的吩咐。亚伯拉罕之所以有这次极不寻常的经历，是因为耶和华神要试验他，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起因与目的。说到试验，我们可能立即联想到另外两个词，一个是试炼，另一个就是试探。试炼与试验的意义基本相同，都指从神来的，而试探完全相反，是从撒旦来的。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除了来源不同以外，试验或者说试炼与试探的动机和目的完全相反。神是出于良善的旨意试验我们的，为的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。而撒旦试探我们，一定是出于恶意，要引诱我们犯罪跌倒。你可能要问，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？难道神怀疑亚伯拉罕的信心或忠诚吗？当然不是，神全职全能，他比亚伯拉罕更了解亚伯拉罕，对我们同样是如此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从神而来的这次试验。首先，神要亚伯拉罕自己检验一下自己信心和顺服的真实状况，突破并提升信心的界限。我们常常自以为信心到达了某一个程度，但一旦面对真实的挑战，才知道实际远不是那么回事。因此，神一定会试验我们，也一定会让我们经历那些似乎超过我们承受能力、不可思议的挑战，否则我们就不能知道自己信心的真实状况，就不能突破与成长。但愿我们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通过这些艰难的试验。其次，神要借此在世人面前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做后世万代的典范。信心之父一定不能是浪得虚名，那是要有异于常人的真凭实据的。第三，神借着这次试验也启示预表了将要降临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最后，在试验亚伯拉罕的同时，神也试验并操练了以撒，这是信仰传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凭着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和对神的经历，亚伯拉罕能十分肯定地确认这次试验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，也一定能感受到这次的试验无论在深度、广度和难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。神明确地吩咐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，还特别强调这儿子是他所爱的独生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以实玛利已经被赶出去了，亚伯拉罕只剩下以撒这一个儿子了。献祭的地点选在遥远的摩利亚山，按历代志下第三章的记载，就是后来大卫献祭阻止瘟疫、所罗门建造圣殿的那个地方，也就是今天耶路撒冷金顶清真寺的所在地。那里还有犹太圣殿仅存的那个窟墙。献祭的时间就是当下，这些吩咐不如说命令更为贴切，是相当清晰的，没有任何含糊之处，但同时也是令人异常震惊的。 如果不是出于圣经的记载，你甚至都要怀疑这是否可能出于神。这命令不仅远远超出人的理智与情感，很难让人接受，而且也远远超出一般人的信心。献自己亲生的儿子为燔祭已经非同寻常了，更何况是所爱独生的儿子呢？这还在其次，更要命的在于以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，他既是从神而来的应许之子，又是当承受神应许之子，如今却要献为燔祭，他的后裔将从哪儿来？应许还怎么成就？再说神极端厌恶献人为祭，迦南人受审判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此。而后来的摩西律法更是严禁以色列人行此大恶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肯定明白神这样的心意，但如今神的吩咐清楚明确，没有给亚伯拉罕留下任何余地。亚伯拉罕面临的挑战何其大，何其难啊！圣经一再强调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神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这里又是一例，因此当面对所谓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必须确认的就是这样两点：第一，这是出于神的；第二，内容是清晰的。如果这两点确定了，神的旨意就清楚了，剩下就是我们该如何回应的问题了。比如我们教会的整合、建堂、户外敬拜都是出于什么？要走的异象之路我们清楚吗？这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反复不断地确认过的，然后我们才走上这条路，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正如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，他非常清楚这两点，那么他又是如何回应的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信心之父到底是信心之父，面对如此艰难不可思议的挑战，亚伯拉罕没有疑惑，没有逃避，也没有迟延，而是凭信心完全得胜。亚伯拉罕具备极佳的军人素质，他没有寻求理解，没有寻求解释，而是无条件的顺服，带着以撒就上路了。什么叫信心？这就叫信心。什么叫顺服？这就叫顺服。信心不在于你如何宣称，而在于你如何行动。所以雅各才会以这件事为例说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的活的，他顺服的行动说明了一切。对比一下我们自己，你的信心是真的吗？是活的吗？检讨一下自己的脚吧。神和人关注的都是那里。亚伯拉罕凭信心突破并胜过了至少三个方面的挑战。其一是突破了以往对神的认识，也突破了以往信心的极限。使徒保罗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相信这次实验的经历是达到这一认识最核心的一环。其二是胜过了自己以及父子亲情。作为父亲，亚伯拉罕必须胜过自己的亲情。想想出发前的那一夜，三天父子同行的路上，当以撒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，特别是最后捆绑儿子并拿起刀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会是怎样的心境啊？作为与神立约之人，这一路上他又是怎样理解神的应许的呢？要是换成我们，怕是早就崩溃了。但圣经记载的气氛似乎并不紧张，亚伯拉罕和以撒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，既不恐惧也不慌张， 平静安稳的前行。这正是信心的力量，对神、对人、对环境都可以坦然无惧。恐怕这正是我们时常缺乏的，更是我们当极力追求的。其三是超越了夫妻关系。以撒可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也是萨拉的儿子。母子之间在情感上往往要超过父子之间，何况萨拉老来得子，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。现在要献以撒，若是萨拉知道，其反应可想而知。亚伯拉罕肯定是料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根本没有与萨拉商量，直接就绕过了他，免得节外生枝。这并非亚伯拉罕无情不尊重妻子，而是亚伯拉罕的顺服、智慧与勇气。既然神的吩咐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执行起来当然是越少缠累越好。其实从信心的角度看，既然亚伯拉罕相信神必定让献为燔祭的以撒复活，等一切都过去了再告诉萨拉应该是更好的，亚伯拉罕还是很有担当的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许多年持续不断的磨练中逐步积累起来的。在这次试验以前，亚伯拉罕至少还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抉择。一次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往迦南应许之地，一次是与可能的继承人侄儿罗德分开，留在迦南地继续驻扎，再一次就是送走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，只留下以撒独自一个。在所有这些重大的信仰与人生关卡，亚伯拉罕既都能顺服神，凭信心得胜，从而就为这次最大的信心之旅奠定了基础。因此我们大可以放心，神试验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信心所能承受的，但我们的问题往往在于信心太小，以致看试验过重，或者根本就不敢起步，或者尚未走几步就早早放弃了，以致信心难以突破和成长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亚伯拉罕是带着独生子以撒一起走这趟信心之路的，以撒的表现又如何呢？我们就来看以撒的顺服。在整个被试验的过程中，以撒的顺服与安静令人印象深刻，更令人感动。这时的以撒既然可以背着燔祭的柴上山，应该已经是少年人了，如此的年龄却有如此成熟的灵性，说明这少年实在不一般。从经文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以撒顺服的几个特点。首先，尽管以撒参与献祭的过程是被动的，但他的顺服却是主动的，毫无保留的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以撒并没有直接从神而来的领受，他只是顺服神在他生命中所设立的属灵权柄与秩序，甘心顺服父亲亚伯拉罕的一切安排，哪怕是像眼前这样不可思议的安排，因为他知道父亲是爱他的，绝不会伤害自己。他更知道父亲与耶和华神的关系绝非一般，信心和领受都一定不会错的。对父亲亚伯拉罕的顺服就是对神的顺服，对父亲亚伯拉罕的信任就是对神的信心，这正是以撒顺服的属灵基础。其次，这是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顺服。我们都清楚，顺服一定要付出代价，廉价的顺服根本就算不上顺服。但当代价如此巨大的时候，你还能平静地面对吗？ 我想这样的人不多。但以撒这个少年却安静地接受了。想想我们现在所需要付出的，真的还远未到流血的地步，不过是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而已。我们甘心吗？我们安心吗？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最后，这是平静安稳的顺服。以撒不小了，能独立行动与思考了。当他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的时候，应该就已经猜出了一些端倪。尽管如此，以撒却始终安静地面对着一切，没有追问，没有质疑，没有逃跑，更没有反抗，直到被捆绑放在祭坛之上，始终如此。这是以撒顺服最显著的特点，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和谦卑的。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成熟度，可以从他对神旨意顺服的基础，为顺服所付的代价，以及顺服的过程的表现一目了然。盼望在新的一年里，你我都能在这顺服的操练上大有长进。我们再来看以撒的预表。当你思想以撒的时候，联想到谁没有？对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以撒大概是旧约圣经里最与主相近的一位，因此本章的经文还包含着另外一层的启示，就是预表将来要为我们被献上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的儿子，耶稣基督则是神所爱的独生的儿子。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，而耶稣基督却献自己为祭，都是全然献给神。以撒被献的时候安静顺服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安静顺服，他们都如同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也都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以撒最后被神所预备的公羊所代替，耶稣基督则是神的羔羊，代替我们当受的刑罚。这里有相同的代赎的观念，这是基督教最核心最重要的教义之一。以撒并非逃过了一劫，而是如同从死里复活一般。耶稣基督尽管真正被杀献祭了，但却也真正复活了。感谢主，早在族长的时代，神就已经开始启示这奇妙救恩的奥秘了。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，看就更清楚了。本章的经文中出现了一个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并喜爱的等恩义，也是神的自我启示，即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。是啊，尽管神试验我们，但神同时必有预备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们只管顺服神的吩咐，踏上信心之路，一往无前就是了，其余的都等候神吧。到了神的山上，一切都会预备好的。我们之所以常常见不到神的预备，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坚持到摩利亚山了，因为那个地方才叫耶和华以勒。最后我们分享耶和华再次的应许与拿鹤的后裔。当亚伯拉罕通过了一生最艰难的试验以后，耶和华神通过使者再次重申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这次重申的重点集中于后裔的应许。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 神此时重申应许，明显与以撒、亚伯拉罕又神的后裔有关。这些应许后来按字面成就在得迦南地为义的以撒的后裔身上，即以色列人的身上。但这应许最终的成就却是在那位唯一的后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写道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今天福音在世界各处被传扬，基督教会在世界各地被建立，撒旦的权势被败坏，都是这应许成就的明证。感谢主，他的应许从不落空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本章经文的最后记载了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家谱。这段经文之所以被放在这里，是因为与亚伯拉罕之约及约的传递与以撒关系密切。以撒、雅各的妻子都出于这个谱系，就是比土利、拉班之家。这不仅为24章以撒娶妻埋下了伏笔，而且意味着亚伯拉罕的时代即将结束，圣约的历史将进入以撒的时代。最后让我们以以赛亚书53章结束今天的正道。这章经文正预言了亚伯拉罕那位真正的后裔，以撒所预表的那一位神的独生子，为我们被献为祭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荣辱。因为他将命轻慢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